奉耶稣圣名在这里做见证分享。我主要先从几个阶段，从我信主前的信仰状况，为什么信主，信主之后的改变，还有一点小见证跟大家来分享。那我是金门人，然后我从73年来台湾高中毕业。那在我们小时候，我们那一镇上，因为我们金门有我们金门一共有五个国中，那就是有五个镇。那在我住的这个镇上呢，它有一个基督教堂，也有一个天主教堂。那小时候我就会和同学去玩，会觉得很好奇，很好玩。那在家里我们有供桌，会拜祖先。那金门的庙宇是很多，但是我们家不太会去庙里拜拜，因为我妈妈好像不太信这个，所以佛教啊道教是什么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所以当我要嫁给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当时家里并没有反对，只有说那这样也好啦，反正不用拜拜嘛，反正你拜拜以后东西你也不能吃，这样还挺麻烦的。那就这样。那我为什么信主呢？因为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那我儿子在我在101年的4月车祸离世。那年他是19岁，大二。那当时那时候的心情，其实我没有办法形容，就只是不断的想说，这种事情怎么会在我身上发生？那时候教会很有爱心的来协助我们办完了这个告别式，很多不认识我儿子的弟兄姐妹都有来参加，为我们唱诗祷告。那反观我们自己的亲戚，因为我儿子的辈分比较小，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死的这个忌讳，很多亲戚都没有办法来参加。那这是我对教会的第一个感动，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那告别式结束以后，回归这个正常的生活，每天就是例行的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感觉自己很像一个机器人，每天我都不太说话，然后我觉得有一点那个自闭的倾向。所以呢，我先生就带我到教会了。他想说，我在10几年前我母亲过世的时候，那时候我好像有点躁郁症，因为有去看过心理医生，后来是吃药几个月以后才好。那他怕我撑不过去，那就赶快带我来教会，想说能够寻求这个神的帮助。刚到教会的时候，我很怕跟人接触，然后很多弟兄姐妹会来安慰我啊或什么的，我其实都听不下去。那时候我整个心是被掏空的，没有什么感觉，但唯独在唱诗的时候，我可以静下心来，我可以随着这个诗歌的旋律，然后会跟着这样子，反正就会有一点专注就对了。常常唱着唱着，我都会掉眼泪啦。然后看到我的人都不太敢跟我讲话，也不敢跟我多聊，就是希望我可以多祷告。我通常都坐在角落或者会堂的后面啊，但是我知道我在祷告的时候，很多长子啊传道都会来帮我按手，我很感谢他们。墓道大约半年，那灵恩会就到了。那第一天是诗歌布道会，我 我记得那天那个苏丈老娘很亲切的就坐在我旁边，然后他那天是见证说他父亲当时信主的一个经过啦，因为在以前交通很不发达，要聚会啊守个安息日都很不容易啊，然后那时候是杨建章执事主领我们那一天，然后当他讲到说他开刀肿瘤开刀蒙主医治的那个见证，我记得我当时感动的全身都颤抖，很奇怪，然后就一直不停的流泪。后来加百列诗班在唱诗，那我就又被吸引了这个注意力，我竟然可以跟着这个旋律来进入这个诗歌里面，所以很感谢主。接下来呢，那张老娘就鼓励我到台前去祷告，那是我第一次到站到台前去祷告，第一次鼓起勇气啦，感谢主。那一天我就有一点感动，隔天我就有得到宝贵的圣灵。当时我泪流满面，但是我的心是喜乐的，因为主耶稣亲自的安慰了我。大家都很为我高兴，来跟我道喜啊，但是其实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圣灵是什么，我只有感觉说我那个破损的那个心已经被填满了，没有空虚感，感觉我的好像不再痛了那时候。所以就在那个当下开始呢，我就感觉脸上有了笑容，有了表情啊，不然很多时候人家在讲什么我好像是没有知觉的啦，那时候我是这样的感觉。然后到了第五天，他那天晚上有宗教教育的小朋友在台前那个求圣灵，那我也到台前去帮我女儿求。结果呢，在祷告中我就不自觉的就哼出了那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是这个赞美诗的第七首。后来我在我先生的车上有听到这首诗，我说这个诗我才知道了说这个是第七首的万有齐颂主。后来是佩珊姐妹蔡佩珊姐妹她有跟我解释啊，她说这应该是主耶稣在告诉我，不太记得了有了，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她说是主耶稣在告诉我，宇宙很浩瀚，人很渺小，我们要赞美独一神，这是我的第一次的体验。那第二次的体验是我们要去宜兰出庭，因为我儿子的官司的关系，那要有好几次都要到宜兰去出庭，因为发生的事件当时是在宜兰，那大部分官司的事情都是我先生在处理的，所以有必要的时候我才会一起出席。那因为刚开始的官司不太顺利，所以就很愁烦，那要去宜兰就觉得很烦躁，在床上我就翻来翻去，我都睡不着。后来我就到隔壁房间去祷告，差不多过了十几分钟吧，我就在祷告中就哼出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是赞美诗的第351首每一天。那我就拿出这个赞美诗翻出来读了一下，这里面写的说，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的力量能胜过试炼，依靠天父智慧周详供应，我永不再恐慌与挂念，我的挂虑主安慰与担当，他的名是测试与全能。读完了这个以后，我就觉得心就平静下来，我觉得应该是感觉到那时候主耶稣有在听我的祷告，有给我回应这样子，所以我就很能够很平静安然的入睡。那第三次的体验呢， 是我在102年春季灵恩会受洗的当天。我从早祷会开始呢，我就一直在哼着一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然后后来我去洗礼场唱诗的时候，我看到赞美诗的52首《主恩浩大》的歌词，里面所写：“我所欠的罪债，足以还清洁；罪孽虽显如朱红，足使其白如雪。”真的是很奇妙。以前我还没有圣灵祷告的时候，常常会有听到有人在唱灵歌，其实我还蛮羡慕的，很感谢主，我也能够有所体验。主耶稣透过诗歌让我能够就是有所体验了哈。然后再来，我想要插入一段我儿子观世的部分，因为这个也有显出主的一个大能了哈。因为他当时是骑着这个摩托车被人从左后方从侧面这样撞上，那对方是一个50几岁闯红灯而且无照驾驶，车牌又挂着别人的，明明是从后侧撞到我们，然后害我们去撞到树，然后头部重创导致死亡。可是因为当时都没有监视器的这种直接的证据，所以有3次的不起诉，就是我们俗称的败诉，都判他无罪就对了。但是在第4次，法官才起诉对方，然后被判刑8个月。但是呢，这个过失是一人一半，等于说他有错，我们也有错。啊，后来再经过这个高院2审，然后就证明说对方有闯红灯，然后我方是1成的过失，等于对方是9成。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出现了秘密证人，使这个不利的证词被翻转，所以才发现了有这个不在场的假证人来做这个伪证，到最后以假证人的证词作为判对方有利的证据，然后定他的罪。这整个的过程，神的公义有彰显，这个坏人呢有得到他应得的惩罚，他又坐牢，然后又有赔偿这样子。所以很感谢主，这个官司就这样子的结束这样。那我信主以后的改变是什么呢？因为我是从告别式开始领受从神的爱，所以我就思考我要如何把主的爱来给传出去。除了持续性的参与真理造就班的课程，那我就加入了诗班。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这个告别丧礼的这个卫诗，那一场是在台北教会，那曲目当时是388、389，就是靠近耶稣慈怀以及亲近更亲近。那时候的卫诗，我是鼻涕眼泪都流不停，非常的不晓得怎么形容，到底是感动还是悲伤。后来我有向主耶稣求，我说一定要让我能够控制得住我的情绪，这样才能够荣耀主的名。后来经过这一场又一场的这个丧礼，我发现我的心是越来越坚强，因为我可以就是顺利的把它唱完啊。那或许有人看到我们全家信主啊，会有一点羡慕，但这是要付出很惨痛的代价。我记得我刚出信的时候，那时候龙姐曾经有勉励我，她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但是当时的我就只能够内心激动，泪流满面，因为这个道理我并不是不懂，只是这么大的伤痛若不是主耶稣，我看我可能无法站在这里。那因为孝仪姐妹啊，或者真理造就班一直有邀请我要做上台做见证， 我都婉拒，我都推脱，我都还没有准备好。那五年过去了，从我信主到现在，我102年，我是101年开始慕道，然后101年的春季得到圣灵，102年的不对，是101年的秋季得到圣灵，那102年的春季受洗到现在，差不多5年了。5年过去了，主耶稣使我成长，使我茁壮，所以感谢主，我今天终于有勇气能够站在这里。那再来，我要想分享我一点生活的小见证。我常常在想，当我做见证的时候，应该要讲些什么样的内容，才能够荣耀主名，而不是荣耀一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传福音是我们的职责，但是应该要怎么做呢？我和郑农曾经去参加过那个福音功能的研习，但是我发现现阶段的我们好像不太适合做这个福音的工作，福音的开拓。我主要是讲开拓了哈，因为我们对圣经的内容并不是那么的熟悉，然后上班的时间又不是那么的允许，所以我们目前就是着重在教会内圣工的参与及坚定这个初信者的信仰，包含我自己。我们希望能够从职场、从家人开始向他们介绍来认识耶稣。然后首先我讲一个11奉献的这个分享。那因为102年4月受洗，那受洗前传道都会谆谆教诲这个11奉献的道理。圣经上说，提前或按时奉献可享受1/5的福分，那延后或不奉献呢，神必追讨那2/5的福分。所以为了得到这个神加倍的福分，我都很按时的奉献。那4月份受洗，接着缴了那个保费啊，还有刘嘉怡的学费。那因为那时候刘嘉怡刚刚升大一啊，有很多的什么甄选费啊、报名费、制作费，反正我觉得当时有点超支。那我那时候心里就想，那我下个月我就少奉献一点哈。结果我11月份就升职了，然后12月份我又参加，因为我们公司是证券公司啊，都有办一个股票申购，我又有抽中股票，就包含了我们11月份的那个11月底。很不巧，10月底我父亲有离世，那我们一家人回金门奔丧，所有的这一切的费用，其实主耶稣都为我们预备了。再来是从圣灵月刊的一个分享啊哈，因为得到的这个灵感啊，因为那时候还蛮喜欢看圣灵月刊的，那里面，因为我是这样想说，我都不知道，我除了主耶稣已经医好了我这个心病，我还有什么可以提出来做分享？然后从某一期的这个圣灵月刊，一个同龄的这个见证，他说他从信主以后呢，他的头痛就不见了。我后来想想，我好像也是哦。我年轻的时候，如果那个妹子来，我会头痛啊，肚子痛。然后信主以后呢，应该不是，应该要怎么讲？生产以后啦，我就觉得我好像有一点改变，但是那时候也要睡个半天哦，这体力才会恢复。那这几年我突然间觉得我好像，应该是说前几年就有出现什么晕眩啊、站立不稳啊、呕吐啊，可能那时候刚好我儿子的事情吧，我不太记得。那医生说这个是叫做 MES 的症候群，然后荷尔蒙最那个作怪，他说这个没有什么那个预防的方法，可是我发现我受洗以后，我这些症状我好像都不见了，感谢主哈。再来有一个，就是我们家有一次屋顶有漏水，我要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在104年的8月8号，那时候是苏迪勒台风，那一次好像有放了2-3天的假哈。那半夜1点多， 我在睡梦中很奇怪，我的手就滴到水哦，我就想说，哎，奇怪，怎么会这样？就赶快惊醒起来了哈、哦，发现屋顶漏水，然后查看了一下，哦，我们家好几个地方都漏水，那因为我们楼上没有人住，那可能是没有人住，水整个打进来淹水，所以就淹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我们就赶紧联络那个住户啊，拿钥匙来，全家到楼顶去帮忙清那个积水。一直到清晨差不多五六点，然后才把这个事情解决。后来回想，平常我应该睡觉不是这样睡的，怎么会把手伸出来然后这样睡，这个是很不舒服的睡姿。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及时的处理，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然后我要做一个那个，另外一个是中医跟祖儿的婚礼，那时候有一段小插曲来做分享。104年9月27日是中医跟祖儿的婚礼，那我们加百列就组团去参加他婚礼的现实。那因为团体出游，这个团体票要先预定，我们原本预定的是3天2夜的行程，但是很奇怪的，这个票就是都订不到，最后就只有2天的行程，就是礼拜六安息日，早上我们好像中午出发，然后礼拜天就赶回来。然后在第二天参加他的婚礼之后，我们晚上我们就北上，就在我们坐火车的那个时候，风雨交加，整个台风就来了。然后第三天一大早，所有的东部干线全部都停驶，完全都没有火车。原来主耶稣早有安排，否则一大群人这样滞留在台东，我那个等待的心情真的是可想而知啊，很煎熬，所以心中真的是充满无限的感谢。最后要分享一个福音茶会施工的分享。当我下定决心，我想说我每一次的福音茶会我都想要来参加，然后那时候曾慧是负责福音茶会，那时候他就恰巧的当时他就来找我说，哎，那你就来加入我们福音茶会哈。那我就说好啊，那当然 OK。 那因为平常都很少排这个休假，然后我都有领那个不休假的奖金，但是后来因为公司的政策有改，那就是强迫你要把假都休完。那我想礼拜六礼拜天假设有福音茶会都在教会嘛，那我就可以来排个休，排个礼拜五或礼拜一。很奇妙哦，当我打开这个，因为你休假一定要事先预定，我把这个弄资那个什么休假表用出来的时候，我想要休哪一天哪一天就都有空，真的很特别很奇妙。那如果是像春季秋季的灵恩会啊，我们都有事先有一个安排表啊，然后我在月初我都可以把我的假通通都安排好。那刚好这一次有一个在灵恩会期间有办了一场告别式，很感谢主，我也都可以参加。所以呢，若你有愿做的心，主必成全。好，然后能为神做工是我们极大的福气，我们要时常带着这个不配的心来感念神的爱，感谢主。那最后我想要分享一段我从《圣灵月刊》里面看到的这个勉励啦，他说真耶稣教会在全省的信徒有5万多名，我们的财富能挤进台湾的前5万名的行列吗？我们的学士能够在台湾的高知识分子中占有一席之地吗？或许无法。我们常被世人以世俗的这个价值来论断，我们常因这样的排名恐慌郁闷，但是千万别忘记，现在的你认识了真神，拥有这个不朽坏的这个基业，然后享有拥有这个同享荣耀的这个身份，这是多么珍贵独特。阿们，就分享到这里，愿一切的荣耀跟颂赞都归于主耶稣，谢谢。
哈利路亚，感谢主。大家听了一次，不晓得是不是很大的感动。我事先看过他的，而且他自从他来到教会，我都感谢主，他能够再一次的有美妙的笑容。那他除了在见证说他得到神的安慰医治以外，他在讲那个奉献这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勉励。我也来分享一下那个奉献的见证哈。我记得在大概20年前，我们家我是生了老大以后，我就把工作辞掉。你知道本来是双薪家庭，如果说突然少了一个人，收入是真的会少了蛮多的。可是呢，非常感谢主，在我没有工作，我生了老大了那几年，反而是我们家收入是最多的。因为那几年我先生公司都有奖金，真的，你只要有愿意做的心，然后你愿意把你的安息日给摆上，那主耶稣会祝福满满。好，那我们再来分享几个。刚刚那个佩珊有讲到说，荣姐讲到一粒麦子的事情，我觉得我来到松山哈，真的那么久，我是我们松山搬到南瀛东路来，我就嫁过来，那么多年我就感受到我们松山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让我非常感动啊。我们现在一起翻开个经节，约翰福音12章24节，约翰福音12章24节哈，刚刚佩珊讲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也结出许多子粒来。纵使我没有任何的罪在，主耶稣也已经用无罪的身躯代替我们死，所以不用担心哈。所以，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受死，我们已经可以重新，我们已经重新过一个新人，我们已经重生了哈。所以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不用担心，主耶稣说，不管你犯了什么错，或是不管你遇到什么受伤，心里什么难过，你都可以到他的面前来，他必定一定会安慰我们，那带领我们走出去。还有再分享一点，在诗篇90篇的第十节，诗篇90篇的第10节，这也是给我们大家每个人的勉励。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生命是非常有限的哈，然后遭遇患难是必然的，你在人生这条道路上一定会遇到一些患难，可是问题是我们怎样走过，怎样靠着主耶稣，我们能够很坚强的走过哈。那就像一次次考试，像我们学校去读书啊，也会面临一些考试啊，你不可能读书都没有考试，这个时候就是要坚固我们的信心，看我们平常所读的道理，所听的道理，主耶稣给我们的启示大概应该是怎样，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个一样的试炼与考试。但是主耶稣说他必定会照顾我们，会帮助我们，而且不会随意丢弃我们。我们再看一个经节哦，在马太福音的第10章28节到30节，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到31节，我每次只要自己很软弱的时候，我都觉得这句话对我跟对大家都非常的感动哈。第10章28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好吗？第10章28节。好，来在第14面哈，那我们一起念一下28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好，29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的头发也都。31节。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好，感谢主哈。我们当遇到患难的时候，要想想看，我们纵使身体败坏，可是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 不用怕他们。最近我常感受到很多弟兄姐妹身体软弱，遭遇着病痛，可是我每次到礼拜三在那个白天日间聚会的时候，我要是看到碧芬姐，我都觉得我充满了活力。我就每天看到碧芬姐，我觉得我的生命就有盼望。她每天带着氧气筒一样，早上起来醒来能够过一天，就非常感谢主。我从她身上我看到了，我们每个人只要主耶稣还有给我们一口气在，我们就是感谢主，我们每天要活出主耶稣。所以我在这里我也是勉励大家，我们不管遇到什么病痛不用担心，那杀灵魂不能杀，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害怕他。主耶稣有他自有他的安排，是要行神迹吗？还是要带我们怎样走过吗？都不知道。可是我们每天起来要有一口气在，主耶稣必定会带领我们。那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也教导我很多功课。在昨天我又去了恩惠那边看，觉得跟他上次又差很多。他上次去的时候是只有有一点点头反应，可是他昨天真的眼睛都，而且他跟他唱诗歌他真的手还会动。那我们也不晓得神的旨意如何，可是我觉得每一天主耶稣要让我们活着，我们就是感谢，就是赞美。有很多身体残缺的人，他们不是还是一样很勇敢的坚强的走下去吗？所以我每次都想到碧芬姐，我就觉得你真的很棒，你给我们很大的勉励。好，这是我在这里我在想到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在神掌握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能够有多少的日子，可是主耶稣一定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这里哈，在一个分享一个经节，生命记33:25。好，我们一起翻开在旧约圣经33:25，在260面哈啊，这里有说到25节，你们的门栓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其实就是说到我们生活的态度，我们要怎样过我们的日子，就是我们的力量是从哪里来。我记得上次旺哥现在在那边，旺哥跟我讲说，他每次听到啊，有些弟兄姐妹得到癌症或是一些病哈，都很软弱啊，很难过，他就跟我讲，那个就是箴言呐、啊，17:22，这个是旺哥讲的。我觉得也是，我们有时候都会忘记哈。我们箴言哈17:22就是主耶稣的话。箴言17:22，这个节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有时候突然会忘记哈。22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好，预备起，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们的旺哥真的也很棒。有时候我们真的在忧伤到不晓得如何自处的时候，真的有这样一个经节来。一个人生命要不要过得精彩，要不要有，其实从心里发出，从心里面。如果你的心是忧伤的，本来并没有那么严重，那就真的好像会很严重。如果说你的心是喜乐，靠着主耶稣，我们就每天一天胜过一天，不断的坚强。我想旺哥每天那么开心，应该感谢主，他有很多的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勉励哈。所以我们觉得大家都是在主耶稣里面，凡事都互相效力哈，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好，最后我再分享一个经节哦，主耶稣必定他跟我们讲我们要喜乐，那我们为什么要喜乐呢？我们以后有什么盼望呢？讲到说我们最后主耶稣应许有个天国哦，不是说我们现在不管他哦，遇到困难反正不管他就浑浑噩噩过日子，不是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个天国，所以我们看盼望不是在今生，我们是在未来。好，我们一起看一个经节，在我先念一下哦。我们有一个新天新地，就在天国在等着我们。一起看一下《彼得后书》3:13。《彼得后书》3:13，哈，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哦。好，13节，好，在那个343面哈，在新约圣经，一起念一下13节。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我们有会有个新天新地，会个义，那义就是什么？就是你行义的人就能去啦。好，所以你只要行义，你不用担心，你哪一天肉体一定会毁坏，可是我们的灵魂一定会在新天新地里面。还有再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好，四章十七节，我们是在392面哦，年纪大的话，好，我们看一下哈，十七节以后，我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你看这个经节多棒，就这样子给我们一个应许，我们以后会到天空，我们会跟主耶稣相遇，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只要我们照着主耶稣的话，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就将来的应许就是这样子。好，我们再看一个，但是有人说，哎，我们是不是进入耶稣里面，我们就这么等着啦？不是，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是我们要努力。圣经上说，天国是努力进去的，所以我们要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这在马太福音都有写，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可以进去了，这就是神告诉我们要怎样进去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得到神的安慰，我们认识了主耶稣，我们得到非常大的福气。可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最后看一个经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好，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哈，好，我们一起看一下三十九节，一起念一下，预备，在那个133面哈，预备念一下，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就是这经。好，阿们，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查考，不断读圣经，因为为主耶稣做见证就是这本圣经，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读它，那才知道永生在哪里，我们怎样能够进入永生，这就是主耶稣要我们所做的。我们非常感谢主，那我们今天从那个佩珊的这个见证得到非常好的感动跟勉励跟造就，也求主耶稣能够继续祝福他们，让继续安慰他们。好，我们现在再来唱一首诗歌。好，唱佩珊在主耶稣亲自安慰他的诗歌，我非常羡慕这样的主耶稣都会唱诗给他听。我们一起翻开赞美诗351首。